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2月13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8。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嗯，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谢谢。
弟子问一些问，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在12月8号墨尔本大法会上，师父看到一位亡人已经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大家都特别法喜，请师父跟我们讲一讲是什么缘分能够成就如此的果位。
修多少事呀？要修很多事的呀。
嗯，
实际上你们都不知道一个原因，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人这么好，你看看他付出多少啊。
嗯，是的。
听得懂吧？
嗯。
啊，他付出了多少你一听就一看就知道了呀。
嗯，
明白吗？
嗯。
嗯，
就是他的累生累世的根基和他的精进努力能够，
嗯，这一个人一生一世啊，这只是说你现在的一生一世，那累生累世，那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呀。
是的，
你好几辈子做好事，你才能换来今生今世的一些荣誉啊。就是一个人的品质啊很重要，品质就是来自于他过去嘛。
嗯，
听得懂吗？
听懂了。
嗯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法会或者观音堂，女同修远远多于男同修时，会把男洗手间变成女洗手间，暂时的。那请问师父，对于许愿清修的女同修来说，去男洗手间上厕所会有气场的影响吗？
不会，你不要想就可以了。
嗯，
男女实际上我告诉你，什么男厕所女厕所，你在家里不就是男女大家都用的吧。
嗯，
只是你现在感觉到他是男厕所了，你就心里有挂碍了呀。
嗯，
对不对呀？你很多人就是没挂碍，你现在你心里有脑子里有这种不好的想法了，那么在玄学上在佛法上也说意淫呀，你的意念当中在淫荡啊，不好了，你不能去想象的。
嗯，
用卫生间就用卫生间，洗脸嘛洗脸，洗手嘛洗手，有什么好想的啦？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们就是这个毛病，明白吗？想象力太丰富，所以神经病们都是想出来的呀。
嗯，是的。对不起，师父，向师父忏悔。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同修发心帮其他师兄设佛台，那请问师父，设佛台的首要条件是否就是远离卫生间？其他的条件再不好，都比较离卫生间要好一些。
是啊，
是吗？
是，这100%的。
嗯，
明白了吗？
嗯，好的。嗯，明白。
除非你跟什么灵牌放在一起，你跟什么鬼的灵牌放在一起，
哦，
那是比卫生间还糟糕的，因为卫生间只是鬼经常去的地方。
哦，
听懂了吗？
哦，明白了。
嗯，
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供菩萨的油是否最好不要用菜油，因为可能会有就是那种菜的残渣混合物。
啊，那肯定不好的，不要不好的，越干净的油越好。
哦，嗯，那一般
嘛，用那种什么什么，那个叫不是太粘的那种，不要太粘的，太粘的那种油啊，不容易烧起来，一直烧。一般的用，
哦，
一般不用菜油的话，葵花籽油啊，就用一种蔬菜的油，某一种蔬菜的油，
哦，
对不对？
嗯，明白了。
好吧，嗯，当然了，你要是有条件的话，你买点橄榄油嘛更好。
哦，
啊，
好。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不要太稠的那种，明白吗？
嗯，明白了。
好吧。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供花使人漂亮庄严。那请问师傅，供花时还可以祈求菩萨其他的事情吗？
可以啊，可以，完全可以。除了漂亮啊，除了纯洁啊，
嗯，
你可以求环境好啊，明白吗？
哦，就是
啊，
生活的环境。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
空气啊，水质啊，这一些嘛。
对呀，啊，对呀， 就是这样啊。
哦，明白了。
嗯，你其实，你可以用刚刚讲的菜籽油也可以的呀。
哦，好，明白了。
好吧，或者那个，或者那个玉米啊，玉米油啊。
嗯。
好吧，好了。
好，感谢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针对清修许愿的1200张小房子，还可以用来祈求其他的事情吗？
其实，讲心里话，都能求，但是问题呢？你求的越多，那么你这个是不是求的灵动性越少了？明白我意思吗？
哦，就是说
你比方说你花100块钱买两个好菜和好的菜，你和100块钱买一堆菜，你说哪个厉害了？
哦，明白了，
啊、
就是说最好就是针对许愿清修来念。
对呀、啊，对呀、啊，
明白。
当然了，你。许愿清修本身是一个愿力，所以你可以求点其他的。
哦，
明白吗？
那就是说最好是针对许愿清修，然后其他和感情方面有关的也是可以求的。
对，
其他的就是
可以。
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过可以许愿10000遍或10万遍的某个经文，那请问师傅最少许愿多少的数量才算是一个愿力？
一般的要根据你根基的呀，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你拿四部曲吧，做功德、那我许个愿力，我说我念10000遍，可能你就要许愿要20000遍30000遍甚至50000遍10万遍都有可能啊，那能量不一样的呀、那你许下去的愿、因为这个人已经是，比方说这个人已经是个好人了，你说我一定要更好，那人家相信他呀，对不对呀、你说你本来就是经常做点坏事的，你说我要做好人，你可能要到处去讲，你要跟所有的人讲，人家才相信你，要讲很多遍，讲很多天，听懂了吗？
明白了。那我们一般的话，最少多少数量算是一个愿力？
一万。
好，10000遍以上。
10000遍，小经呀。很容易、
是的。那如果大悲咒心经的话，也是最少10000遍才算是愿力，还是1000遍？
应该是10000遍。
好。
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做得到的呀。
是的。
就是不想做呀。你说怎么做不到啊？谁做不到啊？
是的，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到。
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合掌的重要性。是否当我们碰到倒霉的事情时，一合掌，护法神就会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呢？
是啊，合掌嘛，就是求菩萨呀、啊。
嗯。
双手合掌是用心呀、明白吗？合掌是什么意思？合掌就是第一对人家谦卑，第二，对自己啊有一个信心，因为我是学菩萨，菩萨也会保佑我的，对不对啊？然后嘛，合掌嘛又能让人家产生恭敬心，又能让人家产生一种慈悲心，哎呀，人家就不会跟你搞了，一看你学佛的人，他不跟你搞了，
是的，
明白吗？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对合掌他不懂啊，实际上你合掌可以去掉很多业障的，人家跟你怎么样，你冲他合掌，他不会打你啊。对不对、你老公要打你，你冲他合掌，你试试看他敢打。
是的。
打菩萨了、
就是、
打菩萨，因为你一合掌你变成菩萨了。听懂吗？
师傅，那这个是否就相当于把我们可能的一些冤结给化掉了，通过我们的合掌，所以我们就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些业障。
业力啊，当然可以了。你因为合掌本身是法布施啊。你看看你让人家看到佛了呀，看到菩萨了呀，
表法就相当于
是你就是表法呀，就说明大家要学佛啊，佛学佛之后会长智慧啊，人会把人修成菩萨啦，对不对啊？人体一合掌啊，一个小天地啊，对不对啊？宇宙一弯腰啊，一个大天地啊。一个人一鞠躬一弯腰一个大天地，一合掌一个小天地啊，所以人是宇宙的缩影呀、所以合掌也是宇宙万物之法呀，你看你心呀，合嘛就是和平啊、友好啊， 对不对？握拳都是打呀，一合掌怎么会伤人呢？
嗯，
诚心诚意啦，一心不乱啦，一合掌啦，自心一处啦，一心归一啦，对不对啊？
嗯，
啊，人家一看你就升起一种尊敬心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谢师父。
你说哪一个人喝酒之前来合掌？啊，来来来，杀一个动物之前合合掌，有不啦？
没有的。
好啦，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嗯，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一般提前多久，明年的太岁菩萨就和今年的太岁菩萨进行交接？是否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的管理就会更加严格？
菩萨不是人，他每一届他都有自己的法律的，他就是只会严不会松的。
嗯，
他只要是太岁菩萨，他就是来管你的，就像检察院、法院一样。
嗯，
他就是来检查你工作的呀，听懂吗？嗯
嗯，
所以你想检察院检查的松一点，可能不啦？
不可能。
嗯，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这样的。人家比方说是卫生检查的，你说哎呀，你们来了能不能放松一点，我这有蟑螂老鼠你们都不要讲啊，不可能的。
嗯，
嗯，
嗯，是的。那请问师傅，一般提前多久的话，明年的太岁菩萨就已经在开始？
他是一般是过年呀，年三十跟年初一正式交换，实际上已经来了呀。
嗯
啊，你知道今年的太岁是谁呢？师傅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
明年是
卢后面什么
卢密大将军。
对了。
嗯，好，感恩师傅。
嗯，
下一个问题，师傅有次开示说，头痛或不舒服的时候，除了念经，还可以把食指放平，从两眉到额头这样来回的搓动，是吗？师傅
不是搓动。
哦，
不是搓，拿一个食指反过来。
嗯，
背就是不是里边，是外面往上慢慢这么拉上去。哎，
哦，
搞都搞不清楚。
对不起师傅。
嗯，
就往上就行了。
对啦，就把个手指拉直，明白了吗？
嗯，
拉直之后往上推。
嗯，
明白吗？
嗯，好，那请问师傅，这是什么原理呢？能帮助我们缓解头部的不舒服？也是在
你是把头部不舒服的灵性往上推呀，推掉呀。
哦，
这还不懂啊？推掉嘛，让菩萨去把他们化解呀。
哦，
用你，
就是我们
用你自己脑门上的那个能量体，慢慢把它推，把它就是等于超度一样的呀。他就把它推掉，不要跟我搞了。实际上，
哦，明白了，师父。那这个是否也是一个暂时的方法？最主要是我们要念小房子把灵性超度。
哎，废话少说好吧。
对不起师父。
嗯，
啊，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
卖弄啊，卖弄啊，这个都不行的，听懂吗？
对不起师父。
嗯，
嗯， 嗯，啊，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很想渡到某个人，但是渡不到，是否可以心中喊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加持，可能我们接下来讲的话他就愿意听了。
菩萨你们讲什么话他都愿意听的。
嗯，
只是你讲好话，讲正规的话，讲如理如法的话他要听，明白了吗？
嗯，
你讲的不好的话菩萨怎么会听啊？对不对啊？
嗯，哎，嗯，那就是我们在渡人的时候可能很想渡到对方，那我们就说菩萨加持，我们能够
可以完全可以。
嗯，
完全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开示过，我们磕头求菩萨就是种因，一定会有果，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安排我们所求之事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实现，所以我们要坚持学佛念经。那请问师父，所求之事能成功花的时间的长短是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很简单了。
嗯，
你求的灵不灵跟你的根基、跟你的努力、跟你现在是不是在造业有关系的呀。你现在不造业，根基好，很努力，那不成功了吗？怎么会不成功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嗯，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前段时间师父图腾节目里开示一个同修要改名字，可以帮他过一个小节，那请问师父，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
应该有普遍性的。嗯。
哦，就是说，
嗯，
自己可能
那个明年的太岁，这个大太岁大将军是卢密大将军，听得懂吗？
嗯，是的，
秘密的密。
嗯，
好吧，卢密，
嗯，
卢密大将军过去是明朝人。
哦，
啊，他生在江苏的昆山的，嗯，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他非常好，有才华的，非常有才华的，
嗯，
他非常好，嗯，
嗯，
好吧，他明年是轮到他当职，
嗯，
他是非常一个有这个善心的，有慈悲心的一个大将军，
嗯，
他会管着我们人间很多的善恶，好吧，嗯，
嗯，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嗯。
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那可能我们同修如果遇到369的时候，如果有菩萨提醒要改名字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改名字来帮我们化掉一些劫难的。
哦，可以的，可以的，嗯。
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有两个同修他名字的谐音差不多的话，那请问师傅这样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吗？
差不多的话，两个人能量不一样的呀。啊，能量不一样的，
哦，
最好嘛，这两个人不要太近呀。
哦，
走得太近嘛就麻烦，没有走得太近没问题的。
嗯，
我讲话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气场会影响的呀。
明白。
相互气场会影响的呀。
嗯，
明白吗？
好，明白。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解梦说一个同修身上有蓝色的灵性，可能是跟水族有关。那请问师傅，这种情况一般是和前世有关吗？他确实从小就比较怕水。
啊，对呀，前世如果比方说，是自杀过、伤害过别人，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一大堆事情嘛，你就麻烦了呀。就是你这辈子就会化出很多的烦恼啊和缘分呐，啊，就出来了呀。
哦，那他跟水族有关的话，他平时要注意些什么？
这水族有关的话嘛，就是。第一嘛，绝对不能吃自己的水族呀，海鲜绝对不能吃啊。
对对，
你吃一个虾，嗯，相当于吃了可能100个虾。所以很多过去我曾经帮有几个人看过，他们是水族的，
哦，
他们小时候在海边长大，他们就是吃了太多太多了，活了35岁就走掉了。
哦，
拉下去做水族去了。吃啊，你去吃啊。
哦，明白了。
听懂了吗？
明白了。
嗯，啊。
那这种如果是身上有水族灵性的话，一般是要多少张小房子，还是就这么念下去就可以？
念下去，没问题的。
嗯。
好吧。
好的。
那没什么问题。
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学梦见准备拿小房子去烧，发现一些落款的名字不对，感觉没有自己的名字。
嗯。
然后有的进赠呢也没有写。还有的仔细一看不是小房子，是其他的内容，请师傅解梦。
解梦是吧？嗯
嗯，
不是什么小房子啊，你说。
就是说他准备拿小房子去烧，有一些就是他落款的名字不对，或者没有名字，
嗯，
有一些是进赠没有写，还有的就是说长得不是小房子的样子。
长得不是小房子。
三种情况
。如果那个。长得不像小房子的样子，至少要稍微里面的内容都要一样啊，稍微有点胖啊，有点瘦啊，没关系啊，明白吗？
嗯，
你说是做梦啊？
对，是做梦
啊，做梦，
就
是，是吧？啊，那就是小房子有不如理不如法了，嗯，
就是念的不好，对吗？
是有漏，嗯，
然后有的落款也没有名字呀，然后没有进赠啊，都是属于念的不好吗？
对对对。
哦，那一般要念多少礼佛？还是，
像这种自己去念吧，念到心无，
嗯，
心无挂碍为止吧。
好的，
好吧，这种，嗯，你这种问题少问了。嗯，这种你要说念多少念多少，就像一样的，你当然吃到病好为止了。
嗯，
医生就算告诉你说你吃3瓶可能会好，你3瓶之后没好，你就不吃了。
嗯，继续。
又不这么问了，白问的。
嗯，好，对不起，师傅。
嗯
嗯。然后下一个问题，同修梦见在法会，他的右手中指有点畸形，还有一个黄豆大的瘤， 那后来这个瘤掉下来了，畸形也好，他就对边上的师兄说，多神奇，感恩观世音菩萨。那请问师父，
这
个这
就是消掉身上的业障了。
哦，那请问跟他想求换工作有关吗？
有啊，
应该
好的，有好事情发生了。
哦，好的。那他第二天就是梦见很多西人用水枪把东西洗干净了，也是宵夜了是吗？
是啊。
那如果是跟如果他是睡前求了跟换工作有关的话，那应该也是说工作会比较就是能够
顺利
不用。
嗯，
哦好。然后就是他梦见一个男士亲了他一下，但是他没有反应，他是现实中许愿清修了，这是代表他梦考过了吗？
没反应就是清修过了。
哦好的。
嗯，亲了一下这种是小梦考，这个是因为长辈啊对孩子啊或者啊，就是人家一般的说比较要好的，像西方人他们啊见了面啊都会有这种礼节一样，这个不算太大的梦考。他的梦考你就是脑子里犯邪淫了呀。
哦，
听得懂吗？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嗯，
好。最后就是弟子之前有梦到您，您的脸白里透红，但是您说您很累，然后你很慈悲的看着我对我说我很不容易，还是我太不容易，就记不太清楚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嗯，这师父经常太累太累了，心里有很多的苦啊，也讲不出来，对不对啊？
嗯，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修。你们孩子如果不理解师父嘛，师父是最苦的了。一个孩子能够理解师父很苦嘛，啊，这个就像父母亲一样，心里还有点安慰。一个孩子说，爸爸妈妈你太辛苦了啊，你说爸爸妈妈说不苦不苦，心里有安慰啊。一个孩子爸爸妈妈付出太多了，最后呢还自己还觉得没什么，还要跟爸爸妈妈搞，还要顽皮，还不理解，你说爸爸妈妈这个有苦往哪说啊，就是这样。
嗯，
对不对啊？
是，
因为所以菩萨都知道嘛，就师父弘法不容易，一个民间弘法人靠着自己的一点力量，对不对啊？为着爱国爱民遵纪守法，每一步走出来都不容易的，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好了，
感恩师父，师父辛苦了。
嗯，
那您梦中当时是对我说，说我很不容易，还是我太不容易了？那师父，
那当然说我了，怎么会说你呀？
哦，其实就是说
你，
你
就是告诉你呀。
哦，
就是把你当孩子一样的。
哦，
你以为你的你有什么不容易啊？你容易还是我不容易啊？
师傅不容易，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辛苦了。那弟子最后还想读同修的一个分享，很简短的，请师傅听一下。
嗯，
同修的孩子6岁，今年8月患上了感染性的心内膜炎，9月27日做了手术，风险极大，但同修已经放生20万左右的鱼，烧送了近1000张小房子，包括师兄们住院的，感恩菩萨慈悲，在第二天，也就是9月28日，有师兄打通了师父的图腾电话，师父开示，孩子是来还爸妈的债，还完要走的，但师父慈悲，当场加持了孩子，并说就看这45天，因为这个手术难度高，很危险，手术后如果能平稳度过45天，才算过了危险期，就能存活下来。孩子的父母都是弟子，许愿每天为孩子放生念经读白话佛法，许愿清修，终身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师兄们也真的很发心，当时就建立了一个助念群，为孩子放生结缘小房子，每天助念大悲咒。孩子从10月13号晚开始不舒服，14号做心彩超，发现心包积液量多，压迫到心脏，医生做了紧急积液引流手术，孩子又一次进了重症室。在此期间，众多的师兄们每天帮助念经转功德，在马来西亚法会期间给孩子听直播，终于在11月13日，也就是师父开示的术后第45天，孩子度过了危险期，顺利出院了。同修都无比感恩菩萨师父的加持和感恩师兄们的助缘，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
对呀，就是这样。
嗯，
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不容易的。
嗯，
明白吗？啊，每一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容易的，就是要靠菩萨的能量感染，明白吗？
嗯，明白了。 好，弟子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同修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注意身体，师父再见。
好，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台长
你好。你好。
打个开大声一点声。
嗯。
台长。
啊，请讲。
听到吧。
听到，请讲。
啊，同修问。家里大门口挂上九王爷神符咒，那是先生带事的时候请的，现在学佛了想请下来，除了念七应该配合多少张小房子？
一般的念七配合小房子是随缘的，比方说你请下来的话、啊、七张啊三张啊都可以，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大事情。
哦、
啊、好吧，
多少张随缘啦，
都可以的啊，都可以，
都可以啊，明白。台长帮我解个梦、
嗯、
我梦到我的耳朵掉下来很多东西，快快的，我看一下耳朵里面很多，我拿那个挖耳的把它挖出来，
这很好啊。
还有啊，
这很好、啊、就说明你在消、
哦、
消除耳朵上的业障，你过去肯定偏听偏心的呀。
哦，
很多麻烦、
哦、明白。
嗯，你很多麻烦的，好吗？
现在很多麻烦啊，
不是过去啊，过去啊，所以你积累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啊。
哦，什么都听。
对呀、啊、对呀、啊、听了不该听的东西的、哦、太多不该听的东西的、
哦、
嗯，
好、哦、明白。诶，台长开始那个一个电话打不进，台长的电台是护法神不让我打吗？
对呀、
啊、是什么呢？
对呀、啊、你上前几次你有点搞啊，就不让你打了。
哦，那个电话飞掉了了。
啊，你麻烦了。
少了一个啊。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他就不让你啊，你就不懂事情啊。因为你问的问题必须要如理如法。有的时候你有点瞎胡闹一样，不护法神就不给你打进来了。
啊、哦、啊、哦、他打不到，不过东方台打得到啊，就是奇怪了。
啊。
东方台就打得到。
一点不奇怪。一点不奇怪。
哎，台长帮我开示两句，没东西问了
啊。你就是自己第一嘛要如理如法，第二嘛要做人要实实在在，第三嘛、
啊、
自己要能够放下，有的时候呢一边工作也是一边度人，一边度人也是一边修心、
啊、
自己嘛做什么事情要稳扎稳打，因为你现在经常跟人家说 啊我打得进来，我来替你打，因为你这个形象也是代表学佛人呐、
啊。
你看油腔滑调，油里油气的讲话，人护法神他就不开心的。听懂了吗？
哦，懂了。
好了，乖一点。
感恩财神。
乖一点啊！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哎呦。
嗯，感恩师傅。嗯，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
弟子接下来千度同学一个分享。骑电动车时孩子从电动车上摔下去，菩萨保佑孩子平安无事。前几天下午我骑着电动车，后座载着孩子，想着天快黑了要赶紧回去做饭，所以车子开得很快，不知怎么的突然传到后方来了孩子的哭声，我一回头把我吓坏了，我惊恐地发现孩子摔在地上，一会儿的时间后面都停了很多的车辆，孩子摔下的后方不远处停着一辆货车和一辆小车，而我全然不知，仍然骑着电动车往前开了好几米，我赶紧跑过去抱起孩子，看看孩子是否有摔伤出血，再三检查孩子的状况，最后发现孩子只是大拇指摔痛了，其他地方没有受伤，也没有摔到头，身上也没有破皮，我终于松了口气。回去的路上我默默地流泪，心里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这段时间是下班高峰期，孩子摔下去的那段路是车流量超高的路段，摔下去的那一会儿，如果后面紧跟的车子没有及时的刹住车，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且我的车速还很快，这种情况下孩子摔出去能够平安无事真的是奇迹啊，这完全是菩萨的慈悲护佑，我知道孩子是躲过了一劫。因为前段时间梦到孩子不当心摔下了一个很深的像是悬崖的深渊，梦里我不知所措，吓坏了，着急的把孩子找上来，醒来后给东方台打电话，师兄说孩子有劫， 叫我赶紧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去做。那天上早香，我立马许愿给孩子的药经者念诵49张小房子化解梦魇，这个节同时放生200条鱼，另外再将读诵的50篇白话佛法的功德转给孩子。许愿到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刚好20天左右，我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困难，不要怕有劫难，只要深信佛法，相信观世音菩萨，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来化解。分享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
我告诉你，护法神帮你挡一挡，你孩子就没事了。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菩萨保佑的话就是这么消灾的呀。因为灾你是自己的，自己，我们说菩萨都不动因果，因为灾是你的因果，但是护法神它可以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呀，明白吗？
明白。
你这个业要受，但是呢可以少受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应该师父。接下来帮同修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家是农村的，他觉得当地没有闻到佛法的百姓太可怜了。请问师父，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普度家乡那些有缘众生，能够早闻到佛法，修学佛道吗？
这个愿力你都可以的呀，这种都可以。对不对呀？好吧。
好，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和师父通电话之后全身发软，请问师父是消业障了吗？
说明他身上有很多业障。有很多业障了，能量一来的话，他就会缩掉啊，一缩掉他就会，人会觉得慢慢发软的呀。但是发软之后他马上就发硬，就是身体就会硬朗起来的呀。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
世界上很多事情，你看，我举个简单例子，看过过去灵媒吧，扶巫婆吧，对不对呀？你看看他那个鬼在他身上，他眼睛瞪得好大，他发脾气啊，叫啊弄啊，等到灵性啪一走掉，人啪一下子躺下来了吧。对不对呀？师父跟他一打电话，他跑了，那灵性跑掉了，他当然发软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许愿不吃鸡蛋后，如果梦考没过，礼佛需要念多少遍？
三遍。
三遍。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一个做了很多功德和缺阴德的事情的人，和一个没有做多少功德，但是基本上不去害人的人，这分别会获得什么果报呢？
一个就能上去。不缺阴德，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做坏事，但是你也没有做好事，这种人他就投人呀，六道轮回呀。一个人拼命的做努力做功德，把自己过去缺的阴德消掉了，他就上天呀。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做好事情呢，还在缺阴德的话，他就下地狱呀。那还不如一个六道轮回的在下次投人的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谢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同修家玄关可以贴在玻璃，玄关上可以贴蓝色山水画吗？因为后面一半是书柜，一半是厕所。
最好远离厕所呀。好吧。
好的，感谢师父。请问师父，如果大门口正对着卧室，除了贴山水画之外，是否平时最好把卧室的门关起来？
是的。
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改善气场吗？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气场。如你卧室总是很脏的呀，由于尤其是男女这个合卧的房间是更脏呀。
都是清修的女同修。
那两个女同修就没关系的。女同修嘛，毕竟身上还是有脏的呀，所以像这种嘛，贴一个山水画最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一个同修用手机记录小房子的变数，梦见记录的变数被红笔涂掉了，请问师父，是经文被拿掉了吗？
是啊。
那如果都梦到的这样呢，会有普遍性是吗？
应该是的。
那是否我们都不能用手机记录小房子的变数呢？
手机记录小房子变数啊，可以的，没问题的。没问题。sorry。我们刚刚没听清楚。
对不起，感谢。
没听清楚。
同修之前梦到内衣 之前的内衣变干净了，可以重新穿了，本来是脏的穿不了了。请问师傅，这是消除了邪淫的业障吗？
是啊，内衣全部都是跟邪淫有关的。
哦，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梦见了一个金链子的菩萨吊坠，比现实生活中紧一点，请师傅解梦。
比现实中生活中什么？
紧一点，就是比较紧。
啊，那没事的，那没事，都是菩萨保佑。
哦，是代表他要守戒吗？
守戒是肯定的。
好的。更加守戒。
对，更加守戒。
明白师傅，下一个问题。
你想一想好了，人家不守戒，那个是那种淫荡的样子，男男女女，你看看那种样子，恶心吧？像两个动物一样的不穿衣服，你想象一下，你这都恶心不恶心？你看女人怎么表情，男人怎么表情？这动物一样，你一个人可以不守戒的？你做一个正规的人，受人尊敬的人，能这么淫荡不啦？
嗯，
你淫荡人家看不起你了。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哎，
师傅。
好了。
嗯，弟子向师傅忏悔，感谢师傅。
嗯。
嗯，下一个问题。一个餐饮组的义工梦见观音堂有很多人，除了现在的佛台之外，有一个靠着厨房方向的佛台，请师傅解梦。
梦见什么？有很多什么？
梦见观音堂有很多人，除了现在的佛台之外，还有一个靠着厨房方向的佛台。
啊，这没事的，佛台多菩萨多呀，说明兴旺，
哦，
没事的。嗯，
好的。他然后梦见厕所里面，梦见其他女生在上厕所，但是像男士一样的便池，女同学还在想应该怎么样上厕所，请师傅解梦。
邪淫，脑子里有邪淫。嗯，
哦，
赶快消。嗯，
好的。
嗯，
感恩师傅。嗯，然后他画面一转，左边是便池，右边是一个鱼池，有一条金色鲤鱼，一些甲鱼，还有其他的鱼。同修梦里还在感叹有好多鱼啊，请师父解梦。
很好，梦见活的鱼啊，不管什么鱼啊，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象征啊。嗯，
但是他是梦见在厕所里面。
啊，厕所里面那是放生不如理不如法了有。嗯，
哦，
嗯
嗯，好的，感恩师父。
嗯，
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
感恩师父。
再见。
弟子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嗯，对。
感恩师父，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师父你好。
你好，
喂，师父你好，师父帮同学问了个问题，有个同学他牙龈都萎缩了，他想请教一下师父，跟念什么经文可以改善？
很难的，牙龈萎缩的话，跟他可能，
嗯，
这个在生理上啊，缺某一种维他命有关系的。
哦。
哎，而且嘛，长期的，长期的，就是说啊，经常精神疲劳啊，
嗯，
经常的精神疲劳也会有这种情况的。
好的，那就是让他要好好休息，是吗？
一般的要多喝，多喝水，多吃那个，
嗯，
多吃那个维他命 C 啊。
哦，好的，
明白吧？
好的，
嗯，
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这个同学想问，他说是不是可以许愿念十万遍解结咒，可以消除业障，化解冤结，顺利的祝愿师傅的每一场法会？
这个都可以的，这个都可以。
嗯，
啊，
好的，好，行，
明白吗？
师傅，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稍等，旁边有同学想咨询一下。
嗯，
喂。
啊。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嗯，
感恩师傅。
嗯，
师傅，那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房子的要经者，如果家里就是不写主人的名字嘛，如果主人就是不止一个的话，那如果一个人就是气场比较强，一个人比较弱呢，应该是写强的那个呢，还是写弱的那个呢好一点呢？
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你这个想法是很好，因为家里比方说你要写主人的话，当然写能量大一点的人了。
能量大的
啊，就是这个。
那如果
你比方说你家里人家来找的话，总是说，啊，找我爸爸，如果妈妈厉害，
嗯，
找我妈妈，就是这样的呀。
嗯，
当然找能量大的，
嗯，
不会找能量小的。嗯，
那如果这恰好能量强的这个人冤结又比较重呢？
那就找能量差的了，没办法了呀。你就废话，你说我很想吃好东西，但是没好东西吃，那只能吃差东西了。嗯。
谢谢师傅。
嗯，
对，我一直有这个疑惑，就是对
啊，
嗯，那个，我这有一些梦，他们这个梦
他们，哎呀，我问一个吧，
嗯，
那个，他，那个，哦，有一梦到一位男士背对着自己做的动作像猴子一样，他转向自己时，一看是自己已经去世的外公，样子很年轻，请师傅开示，这样要什么写的？这是要投猴子了吗？要多少小房子？
当时什么情况？再讲一遍。
就是他梦到一个男士背对着自己做的动作像猴子一样，
哦，
然后结果他转过来一看呢，是他自己过世的外公，
哎呦，
样子很年轻，
哎呦呦呦，麻烦了。投猴子了，投猴子了，嗯，
要投猴子了，那这个还没投吧？
还没投呢，嗯，
还没投呢，要
披上去了。一般投之前都把它披上去，一条猴子的皮披到身上，
哦，
马上就投了，
嗯，
投了和投猴了，嗯
嗯。那师傅呢？这样他还怎么应该怎么求？然后，那个，
很难的，已经要定格了，所以像这种只有跟观世音菩萨求。如果他真的要求跟观世音菩萨，这许大愿还要给功德。
哦，
哎，
还得对，就是那一般，
否则救不了了。
那要小房子的话，他应该是这种打底要念多少章啊？
108章。
而且要在比较短时间完成，是吧？
对呀，啊，嗯。
哦，那要在。
所以，但这就是靠平时，有的时候可以积累一点的呀。
哦。
你念5章，你长一章；念5章，长一章。
嗯。
就这样啊，一般的人都不懂了。你念5章，长一章起来呀，啊。你到像现在这个时候该用的时候，啪啪啪，你拿出来就可以用了呀。
对，
嗯，
是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嗯，师傅，嗯，觉得那个人很可怜，有的时候噪音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果，就会
对呀，
事情，
他知道果了，他还会噪音啊，因为众生为果的，不为因的。
对，
做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后果的。
对，
听懂了吧？
我错了，师傅，
啊，
我向师傅忏悔。
毛病太多。
我错了。
明白了吗？摇摇晃晃，道心不坚定，都是菩萨犯忌的。这是属于不一门精进，也是不属于尊师重道的呀。
对。
你对老师，你对一个老师，你老怀疑他，老一会儿这么想那么想的话，你说你这是属于尊师不啦？
我错了，师傅，我向师傅忏悔。
嗯，好好的改了。嗯
嗯，
好吧。
对，
嗯，
就是觉得心里特别的痛，因为我觉得
是啊，做错事情肯定痛的，伤害别人的，不尊师重道，这当然是伤害师傅的呀，伤害老师的呀。跟了这么多年了，还怀疑，就等于你有个父亲，人家说他不好，你自己作为孩子，你应该了解父亲吧？人家说了，人云我云啊。那你说你其他人误解你父亲还能承受，你连孩子都误解自己父亲，你说父亲什么想法？痛不啦？你就想到你自己痛，你怎么不想到你父亲痛的啦？
我想到了，师父，但是我觉得
都是我。
对不起，师父，我
全部都是自己，有什么好想的？你站在人家位置上想想人家多难受，你就不会再我了。
对，
自私，听不懂啊？
对对，我太自私了。
嗯，
对不起，师傅，那个，请您原谅我。
好了。
嗯，那个师傅，就是您刚才提到尊师重道，嗯，就现在其实很多同修在选一世修成嘛，就是很多在许这个愿。那其实这个也有很，现在也有不少同修在开始许这个尊师重道的愿。
对啊。
嗯，
这个愿嘛，最好许了，最好了。这个愿，而且菩萨都喜欢的。因为你尊师重道的话，你就等于一直跟着师父好好修到佛，修到六道啊，出六道呀。
对。
那菩萨当然开心了。嗯。
对。师父您说这个尊师重道是不是就是其实这两个愿是一个愿的两个方面，尊师重道是一世修成的这个因。如果
少研究了，好好的去尊师重道就好了，研究什么？
嗯，
你小学里上课的时候，你中学里上课，你大学里上课，你对老师尊敬不啦？
嗯，
尊敬不就好了吗？你还研究啊？哎呀，这个老师上课，这是他的因，然后我听课我是果啊，因为我有果了，我才种因，所以我才要听他的话。脑残呢，嘴巴馋一点倒算了。 是比较惨，好吧？
嗯，对，因为就看到很多人许这一世修成，就有很多业障什么的，嗯，就是觉得如果没有
好了，好了，好了，你就一辈子在觉得当中花费了你的大量的时光，
嗯，
你就一辈子在你的体悟当中，你浪费了你宝贵的青春，
对，
你还有多少天可以活？你还有多少这个人要去救？你整天在我想不通，一会儿想通，一会儿想不通，你就是个脑子坏掉的，听得懂吗？
对对，我脑子就是不好，师傅说
好好改毛病了。
嗯，
一个人要苦就会控制，整天转来转去的人就是不会控制自己的灵魂，控制自己的思维，你还能干什么？你告诉我呀。
我错了，师傅。
好了好了，多看看白话佛法，去开开智慧吧，听懂了吗？
我想许尊师重道的愿。
许呀，许了吗？好好做。
嗯。
跟我讲干嘛？
嗯。
很多人都许了，几万人都许了，就你不许。
嗯。
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再见再见。不要讲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啊、
好好的去，少说多做。像你这种人，一辈子是靠想过来的。
嗯。
你是个幻想主义者、空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谢谢
拜拜。
师傅再见。
师傅对每个弟子都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要大吼一声。喂。
喂，师傅好。
请讲。
喂。
请讲。
对不起啊，师傅，对不起。弟子向师傅请啊。
嗯。
我们各自一段各自背，不让师傅背。
嗯。
请师傅能可不可以测一个字，就是解释一下那个君子，君子的君。
君子的君啊。
对，
君子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君子的君上面像一个一人的一，是不是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啊，没有单立人，一个一一，这是什么？作为一个君子，你看他每一横都是往左边的。
嗯，
什么意思啊？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不要左换右换，做什么事情、
嗯、
啊，听得懂吗？
明白。
比方说你全部都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一心一意去做，我今天一心、
嗯、
二心三心全部往那里做。
嗯，
听得懂吗？
明白。
就是告诉你，因为这个君子的君，它主要是你不要在于说，你看他把下面那个口压住了。
嗯，
在君子的君里边，五行啊里边他有讲的，五行里边他这个君子的君也是属于啊吉的，吉利的。
嗯。
所以为什么、哦、为什么人家说君子的君他属性啊是啊五行当属木的。
嗯。
明白吗？所以很多人名字里边有个君字也很好，是因为他属木的、
哦、
所以他君子的君是吉凶啊，吉凶祸福跟下面这个字连在一起的。过去呢、
哦、
这个影啊，这个影字啊是代表呢治事，就做什么事情，你明白吗？表示我去做一件事情，治就是统治一个事情，口呢就是发布命令，所以过去说君主就是治理国家啦，啊帮助国家啦，所以就称为君、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啊，
好的。
因为一个上面那个是影一样的字，实际上就是代表着啊管理事务，过去管理事务、
嗯、
下面个口呢就是发布命令，管理事务发布命令是不是君子啦？
是。
好啦，然后呢心往一处使，三撇全往那里跑，对不对啊、
嗯、对，
守住你的口。你看哪一个君子是、
嗯
乱说话的，乱说话能成为君子吧？
不能。
好了。
啊，那像这个上边的一个引，相当于直下边的口，是不是等于是先思考，然后再动嘴？或者说就是嘴巴也是对被压制，就说你刚才讲的人
不要乱讲话，少讲话、
嗯，
管事的人少讲话。
嗯。
要想做大事的人少说话，才能做大事、
嗯。
多说话的人成不了大事的，听不懂啊？
嗯，是的，
明白吗？啊，
明白。
你比方说把人家称为君子，对不对啊？啊，诸君啦，啊，礼君啦，对不对啊？啊，诸君早安啦，他就是恭称你， 称呼你，因为你是管理层，你上面一个影字就是个管理，一个口字就是不施命令。你说你管理的人嘴巴能乱讲不啦？
嗯，
你不乱讲，你不就是君子了吗？
对，一字千金，对，不能说话，不能说话。
啊，一正千金了，好了。
一字千金，对，对，它包括那个，您说那个撇儿向左，说左是为上的，
对啦，
这个字
完全正确、
啊，
你懂了，现在懂了，左为上啦。如果你说这个君子的君全部往右，你说什么字啊？
不是字。
小丫头还特别喜欢研究呢。我告诉你，君子的君七华，七华是属于这个笔画数，也是属于奇数的。嗯。
哦。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小房子叫你们七啊、九啊、三啊，还不懂啊？
嗯，听过。对，原来听过一个数字，就是说在一从零到九这数字里边，三六九是为上上等的数字，
嗯、
然后对为上等的数字，九是上上等的数字，有这种说法吗？
啊是啊，九九归一啊，永久啊，为什么自行车叫永久啦？
哦，
永久牌啊，九嘛就好啊，对不对啊？
哦、
所以人家说了，对不对？你卖房子，你五十万，你说五十万他卖不出去的，你说四十九。
哦
498800，那么人家卖掉了499900，他有个四字当头，实际上就是个心理呀、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数字很厉害
的，
数字这个四的确是不好呀。
哦。
哎、
嗯，好，嗯，好的。那是不是像商场，比如卖东西，他们九块九毛九、十九块九毛九都是？
就是永久呀。
啊、
哦。说你拥有每一样东西，你永久的存拥有它。你花钱你永远拥有钱，它是一个酒呀、
嗯、
酒就是永久呀，嗯，
哦，
恒呀，恒心呀，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是不是对应四大菩萨，就是许愿对应大愿地藏王菩萨，念经对应大行普贤菩萨，放生对应大悲观世音菩萨，白话佛法对应大智文殊菩萨。
哇，小丫头这么厉害啊。这个，我从来没跟人家讲过。
啊，真的？
啊，被你破解了，破译了，很厉害哦。哦，你这小丫头厉害了。
那您能讲一讲吗？讲，就是这个展开讲一讲。
放生嘛，绝对要靠慈悲的呀。你说放生，其实为什么？放生它里边拥有同体大悲呀、啊，无我利他呀、
哦，
这还不懂啊？
嗯嗯，
对不对啦？
对。
啊，你想想不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念经啊、
嗯、
许愿呢、啊、你刚刚前面都讲了。
对，许愿是大
地藏
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愿力大不啦？你看师父在平时跟你们经常讲愿力的时候，每一次都拿地藏王菩萨那请出来讲讲地藏王菩萨的呀。
是
你愿力嘛，大的最大的愿力嘛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呀。
是的。
地狱不空誓、
嗯、
不成佛呀，对不对呀、
嗯、对。
啊，放生也有了、
嗯、
还有呢？
对啊、念经是大行普贤菩萨。
啊、念经，你，我问你啊啊，我问你，你想一想，念经跟谁接气了？
是跟菩萨。然后，
啊、
嗯，
啊，你想想看，他为什么叫大行呢？
就是做的很多。
啊啊，他是华严三圣，你知道吗啦？华严三圣是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华严三圣呀。所以普贤菩萨被大家称，也称为十大愿王呀。他也是有愿力的呀，因为普贤菩萨他的忍耐特别厉害啊，他有十忍呐、啊，他也有愿力啊。每个菩萨都有的，只是他做的更多，他就行啊，明白了吗？
是做的、嗯、
啊，
嗯。嗯，
不是嘴巴讲啊，要行的。
是的、
啊。
然后那个白话佛法对应的是大智文殊菩萨。
啊，现在知道了。
啊，对，都里边都是智慧，就是我们说的白话佛法。
你说白话佛法里面有智慧不啦？
有。
你说文殊菩萨有智慧不啦？
有，大智慧的文殊菩萨。对
菩萨不得了的，这个智慧是、
嗯、
当你打开了智慧大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用了妙乐、法乐、吉祥乐。
嗯，
那对不对啊？
嗯，
你开心啊，不得了的。你这个一个人到了真的像文殊菩萨这种智慧充裕的时候，你在人间这点什么事情都对他来讲都是小事情啊。
对，
明白了吗？
对，
所以叫你们学白话佛法呀，傻姑娘。
是的，那以后我们就要说心灵法门就是四大法宝了，就不能再说三大法宝。
啊，
就白话佛法就是
你说一大法宝，我也不管，因为你能做一大法宝最好，你能做到两个两大法宝你更好，三大法宝更圆满，对不对呀？那四大法宝呢？那更殊胜呀。
嗯嗯。
那对不对呀？
对对。
啊，你说经文里边有很多啦，对不对呀？这很多的经文就是靠你自己去慢慢慢慢慢慢理解的呀。
嗯。
智慧呀，智慧代表着思维呀，你思维的成功不就是智慧吗？
对。
对不对呀？菩萨为什么喜欢乘坐骑狮子啦？智慧呀，因为智慧，狮子是所向披靡，对不对啊？战无不胜的，无坚不摧的，对不对啊？
对，
但是它就清净无染的啊。然后呢，狮子呢又代表着智慧与慈悲的象征。
嗯
啊，所以你看《狮子王》里边，它有它的道理的。
嗯
啊，
那个等于是四大法宝，心灵法门四大法宝，其实相当于这四大菩萨的精神。那像现在师父在，我们在全世界都有这个公修组，就有观音堂，就像当年佛陀一样，然后你也在全世界弘法，就像佛陀一样，就是把佛法传到全世界。然后那个您也会像那个济公菩萨一样，就让我们很开心，在快乐中去学佛领悟。然后有时候也会像观地菩萨、韦陀菩萨一样刚正不阿。然后有时候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特别慈悲慈爱、和蔼可亲。所以等于是心灵法门，就是就像之前您说的，心灵法门是集各派的精华，心灵法门的学佛宗旨就是慈悲喜舍。
嗯。人家有智慧的多少老法师早就给我写信了，他们看到我过去时就是那个白话佛法里边把那个藏传的汉传的全部都写进去了，他们都看得懂的，人家都会看的。
嗯，
对不对啊？很多人不会看的，你教他都看不懂，明白了吗？
嗯，对，所以其实心灵法门里边有很多玄机，然后就是要用心的去悟，
不能讲的，不到这个缘，你不到这个境界，你出不来的，小丫头。
哦，
你要到了这个境界，你才出得来。你没到这个境界，看不懂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对，像之前那个准提菩萨还有女娲娘娘都给心灵法门开示过。准提菩萨就说，心灵法门是法中之法，王中之王。女娲娘娘说，心灵法门乃我佛家正法，国之瑰宝。禅门精粹必将世代传承，其实这就是刚才就是对应了那个最初的这个问题，它就是各个菩萨的这种精神啊，融于白话佛法，融于这个心灵法门之中。
嗯，是啊，就是这样的呀。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嗯，
所以你们自己慢慢要慢慢要懂啊。
嗯，
学会人家说学会佛法走遍天下呀。
哦，
明白了吗？慢慢懂了，等到你懂了，像你今天能够分析出来。你说你不懂的话，我跟他讲什么？我什么好讲的？
哦，
你讲给我听呀。
是的，是的。
嗯，
那师傅，我们现在以后读白话佛法的时候，还是只祈求观世音菩萨，就不用祈求大智文殊菩萨，对吗？还像以前一样？
你叫我怎么讲啊？你没有智慧才会问这些问题。
对不起，那我知道。
每位菩萨都要求。
嗯。
对不对啊？但是你是皈依哪个法门，你就
对观世音菩萨的
跟着师傅就学。跟着师父们就学心灵法门们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万事就是啊，多求观世音菩萨。好的，好的。那个师父，那个问一个慈悲，您还有时间吗？
讲啊。
哦，那个有个慈悲喜舍无量心，就是那天有一天看到一个新闻，说现代人看见别人跳楼，围观的人就怂恿别人赶紧跳，就是好像是缺乏一种共情心，他不理解别人，不会去心疼别人。
嗯，
其实像这种是不是这种缺乏这种共情心，就是缺乏这种。悲无量心呢？
对呀，悲无量心、慈无量心，都是无量心啊。
嗯，
明白了吗？
嗯，所以是现代人还真的是好好要需要学会佛法呀。
对
呀，
对
呀，
对
呀，就不会有这些悲剧了。
对呀，对呀，对呀。嗯
嗯，好的，那个师傅，就心灵法门同修许愿，现在大家对那个四宏愿比较感兴趣，就是不知道就我们同修许的一些愿跟四宏愿是不是有对应？比如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跟那个广度有缘，烦恼无尽誓愿尽，然后是绝不退转，法门无上誓愿学属于一门精进，佛道无上誓愿成属于一世修成。
哎呦，
可以这么理解吗？
那都厉害哦，不但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可以这么做，很厉害啊。
哦，
你这小丫头以后多打进电话来问一些比较有智慧的语言吧。
哎，师傅，那您加持我，让我能经常打通，可以吗？
啊，你这小孩就厉害了。过去有一个男孩子经常打进电话，
啊，
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的。
啊，对对。
啊，现在你要好好跟进啊，好吧？
哎，好的好的，
嗯，
师傅，那您加持我能够打就通。
啊，好。
好的，感谢您。那我们如果说许愿，就是说，比如说同学想许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其实更好去许愿这个广度有缘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不到像地藏王菩萨那样真的是度尽所有众生，那但是我们说广度有缘的话就是属于比较泛有一个，
对呀，
啊，比较大众性，
啊，对呀，啊，你只要有这个愿力你就能成功呀，必须要去做的呀，
嗯，
明白吗？
嗯，好的好的。那许愿清修是不是对应的烦恼无尽誓愿尽呢？
对啊，你清修了你有什么烦恼啊？感情嘛，就是不会清修呀。
嗯。
你清修了，法师如果没有清修之后他没有感情了，他现在只有佛情了，那当然人间的感情他就放下了，放下了不就是没有烦恼了吗？
是的。
人跟人们之间嘛，烦恼嘛，就是因为感情纠缠呀，理不乱，
嗯，
对不对啊？这个斩不断理还乱呢。
对
啊，
对，
你看看哪一个人，这个感情是一个人生的，爱情和感情那是一个人生最终的一个交响乐啊，把你揍得稀里糊涂了啊，
嗯，
云里来雾里去的，搞都搞不清楚了，对不对啊？
嗯，
永远没有结束那一天的，
嗯，
明白吗？情网啊，那是种网啊，啊，
嗯，
你像鱼一样的被打进去了，出不来了，
是。
明白了吗？
是，明白明白。好的，感恩师傅。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就是醒来之前听见有人跟我说气定神闲这个成语，说了三遍，不知道有什么
气定神闲你都不知道啊？你如果气场不要漂浮
啊，
你想想看着你的精神是不是马上就闲置下来了，
嗯，
不烦恼了呀，就叫闲呀。
嗯，
听不懂啊？
嗯，
你气场不稳定的话，你当然了，你神不清啊。你一个人要神清啊，神，
哦，
脑子要干净啊，你才能成功啊。
哦，明白明白。
明白吗？
这个气是指的元气吗？
对啊，就是元气啊。
嗯。
你神什么就是你的精神呀。
嗯。
精神跟元气嘛都有关系的呀，对不对呀？啊，一个是量子呀，一个是分子呀。
哦，
明白了吧？
好，明白。那个师傅，您在开示我几句吗？我觉得他可能是说让我
你们这个人还要讲啊，就是跑到人间来还感情的，你感情不痛苦啊？痛苦了多少次啊？还要我讲啊？
是很多次了。
很多很多次嘛，不要再先哥哥了。
哎，好的。
还看不穿呢，男女之间这种情会永久的。你只有跟佛情才能永久啊，这不懂啊？
是的，是的。
好嘞，什么仙哥哥了？哎呦，看见一个帅哥了，马上骨头轻了。这都是分量太轻了。你作为师父的弟子，你看见不管看见谁，再有钱的、再有名的、再有利的，你那眼睛都不看他的，因为跟你没关系啊。
嗯，
你去看他干嘛？
是要有定力。
啊，这叫定力，听不懂啊？
明白，
一个女孩子要让人家看得起，就是要定得住。
嗯，
现哥哥了，眼睛瞟人家了，瞄人家了，马上人家就觉得你是好欺负的了，就是现哥哥的女人不烂仔了。
是。
啊，马上来跑过来勾引你了。
嗯，对不起，我错了。
不要搞了，你看看你穿得太花的话，你什么意思啊？
嗯。
这袒胸露臂的，这是干什么？好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好的，对不起，对不起，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慈开示。
好了，
那师傅再见。
啊，再见。
感恩您。
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